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殷瞻，字思远，是汝南南顿人，魏国侍中殷渠的孙子。殷瞻年幼丧父，被祖母抚养。十多岁时，祖母又去世了，他守丧哀伤过度，身体憔悴，拄着拐杖才能站起来，于是以孝顺闻名。家庭富有财产，他年龄又幼小，于是请族人共同居住，把资产委托给他们，感情如同至亲，世人因此觉得他与众不同。20岁左右出名，性格质朴宽宏文雅，别人即使冒犯他也不计较，以学问技艺和文章著称。司徒何绍见到他说，这个人真是君子啊。最初被公府征召，担任太子舍人。赵王司马伦任命他为征东长史。司马伦被诛杀，他受牵连被免官。成都王司马颖征召他为属官。当时骠骑从事中郎诸葛梅离开长沙王司马懿投奔邺城，极力称说司马懿的过错。诸葛梅浮躁有口才，临漳人士没有不去拜访他的。殷瞻与诸葛梅有旧交，感叹说，诸葛成林为什么与乐毅相违背呢？最终不去见他。诸葛梅听说后很惭愧。镇南大将军刘宏是殷瞻的祖母的兄弟，请殷瞻担任长史，对他说，你气量见识宏大深远，以后将在荆南接替老祖我了。于是把军政事务委托给他。刘宏在汉南建立功绩，是殷瞻的助力，升任南平太守。王成担任荆州刺史，暂时代理殷瞻督管南平、天门、武陵三郡军事。等到洛阳沦陷，殷瞻屡起衣袖流泪，劝王成前往救援。王成让殷瞻起草檄文，殷瞻下笔即成，文辞义理壮烈，看到的人慷慨激昂，但最终王成没有听从。天门、武陵的西蛮一起反叛，殷瞻讨伐并使他们投降。当时政令不统一，各部蛮族怨恨，图谋背叛。殷瞻召来蛮族首领，打破铜券与他们盟誓，因此蛮族怀念殷瞻，几个郡没有忧患。后来天下大乱，殷瞻的辖境独自保全，百姓歌颂他说，战乱流离已经普遍，几乎化为灰烬，侥幸的命运依赖这位英俊。岁寒不凋零，孤尽独自守护，拯救我们于水深火热，恩惠如山丘，滋润如同江海，恩情如同父母。镇南将军山简又暂时代理殷瞻督管五郡军事。恰逢蜀地贼寇杜筹作乱，前来攻打殷瞻的郡，殷瞻奋力作战，击退了他。不久与陶侃在长沙击败杜涛，贼寇中的金银财宝满眼，殷瞻一无所取，只收取图书，没有人不赞叹。元帝暂时代理殷瞻建武将军，王敦又上表请求让殷瞻兼巴东五郡军事，赐爵位隐阳乡侯。陈仁王充在荆州拥兵，向来佩服殷瞻的名声，迎接他担任刺史。殷瞻认为王充等人是无赖，放弃官职返回南平，王充也不怨恨。他得人心到这种程度，升任益州刺史，兼任巴东监军。殷瞻离开郡城时，世人百姓攀着车大哭，如同依恋亲生父母。不久被任命为后军将军。殷瞻上书陈述应当做的事，说，先王设置官职，使君主有恒久的尊严，臣子有固定的卑位，在上位的人没有苟且的心思，在下位的人没有非分之想。后来到了秦朝，废除侯爵，设置郡守，根本被削弱，末节被抬高，纲纪废弛断绝。汉朝兴起，虽然未能恢复旧制，但还是杂用侯国和郡县，所以能够延续年代，几乎与古代相比。如今大灾荒之后，制度改创，应当趁此机会整顿法令规则，首先推举有大德大功的人作为封赏的首位，那么盛世教化将与唐虞一样兴隆。又说，人的本性相近，习惯相远，训导的风气应当慎重所好。魏正始年间，文风兴盛，元康以来，清室经学崇尚道学，把玄虚宏放视为平易通达，把儒术清廉简朴视为鄙陋粗俗。永嘉年间的弊病未必不是由此而来。如今虽然有儒官，但教养不完备，这不是培养人才纳入规范的办法。应当修建庇庸，推崇阐明教义，先让国子接受训导，然后皇储亲自临学行事殿礼，那么普天之下崇尚道德，全国都知道方向了。元帝非常器重他的才能，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。不久，外任补充吴国内史， 因公事被免职。镇北将军刘伟出镇，任命殷瞻为军司。加散其常侍，多次升迁至光禄勋。殷瞻因为王敦专权树立自己，所以悠闲的讽诵吟咏，没有什么表现。等到王敦叛逆，明帝问殷瞻计策如何制定。殷瞻激昂慷慨地说，陛下应当奋起赫赫威怒，我们应当拿着戈矛作为先锋，或许凭借宗庙的威灵，只有出征没有战斗。
如果不是这样，王室必然危险。
皇帝任命殷瞻为都督前锋军事、护军将军，贾节都督朱雀桥南。贼寇从竹阁渡江，殷瞻与建威将军赵胤等击败他们，斩杀贼帅杜发，斩首数千级。贼寇平定后，封为官阳县侯，食邑1600户，赐绢5000匹。殷瞻上书辞让说，臣听说开国成家，光大王室领土，只有美德大功才应该封赐。臣虽然愧领一队，但计策没有威略，辛劳没有汗马。以疏远卑贱之身，列入清净之流，暂时置身军旅，记入功勋，请求收回错误恩典，听从臣的手持。皇帝不许。升为史持节，都督江州诸军事，平南将军，江州刺史。殷瞻将要出发，上书说，想要利用天下人的智慧和力量，不如让天下人信任自己。商鞅一幕，难道是理吗？是有缘故才这样的。自从经历慌乱衰弊，纲纪颓废，清正之风已经交薄，糟粕习俗还在，实在应该用沧浪之水清洗，用吞舟之网过滤，那么隐晦和显明就能区别，达到时世太平。大力办好这事，在于用人。如今南北混杂，请托的人没有担保责任，而轻易举荐所知，这是博采所以不精，只是所以多有缺失的原因。如今凡事有所任用，应当根据其才能，与举荐人一同受褒贬，那么人们就有谨慎举荐的恭敬，官员没有荒废职务的遗憾。从前既缺有功，虚臣受到先毛之赏，子欲败君，子文受到伪甲的责备。古代已经有这样的事，如今也应该这样。汉朝让刺史巡视部署，乘坐一车奏事，还担心不能辨明明显，弘扬正道，所以又有绣衣直指。如今的艰难弊病超过往昔，应当分派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或中书郎等巡视天下，观察采集得失，推举善行弹劾违法，杜绝苟且，那么人们就不敢为非作歹了。汉宣帝时，2000担官员中有在职治理清明者，就入朝为公卿，那些不称职被免官的都恢复为平民，惩罚和奖励必定实行，所以长久延续。中间以来，升迁不足以竞争，免官不足以恐惧，有的升官反而失意，降职反而得宜。任职虽然名声好，却因平时的平易而降职，在职实际上低劣，却因就有的声望而升迁。较量游说空谈的多少，不根据实际事物来先后，用这来要求成功，臣看不到前景。如今应当严格左将旧制，可以规定2000担官员免官，3年后才能再任用，长史6年，户口减半，道路加倍。这法令必须明确，使天下知道官职难得容易失去，必然人人谨慎任职，朝廷没有懒惰官员。都督可以督促殿中20顷、州10顷、郡5顷、县3顷，都选取文武官吏，衣不等，不得扰乱百姓。3台9府、中外各军，有可以减省的，都让他们归农。世上停息莫计，道路上没有闲人，不过一计收获，丰年必然。然后加重在职官员的俸禄，使俸禄足以代替耕种。近来大事之后，远近都期望宏图大略，但既然没有符合，应当及早振兴纲领，肃清群望。当时王敦刚被平定，人心不安，殷瞻安抚怀柔，没有人不得到他的欢心，百姓依赖他。病重时给陶侃写信说，常常回忆密谋，从沔水进入湘水，互相追随，情意缠绵，交好如断金。你在南，我在东，忽然一计，其间发生的事什么没有。你在桥南建功，回镇就楚，我承蒙机会来此州任职，希望与你尽共同尽结于本朝，报恩于幼主，退则重温平生之意，维系就好。岂料时不我待，常归幽冥，永不能从，能不感慨惆怅。如今神州未平，四方多难，你年德并隆，功名俱盛， 应当致力于建立宏大的规范，虽然美好，也不要自满，至公至平，至谦至顺，那么上天保佑，吉祥无不利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希望你体察我的诚意。在咸和六年去世，时年53岁，册赠镇南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谥号烈，用太牢祭祀。儿子英玄继承爵位，官至散骑侍郎。英玄的弟弟英旦有气量才干，历任六郡太守、龙骧将军，追赠冀州刺史。当初京兆人韦宏在丧乱之际，亲属遇到饥荒瘟疫全部死去，客居洛阳，向来听说英瞻的名声，于是来投靠他。英瞻与他分甘共苦，感情如同兄弟，于是跟随多年，为他娶妻，置办住宅，并把他推荐给元帝，说自从遭遇丧乱，世人改变操守，以至于听天由命，固守贫困，耿介守节的人很少。臣见一郎韦宏，年38，字元亮，持心清净淡泊，才识兼备，亲自耕田，不烦劳他人，静默居家，不参与政事。往年流亡来到臣的辖境，经历扣盗，丧失资产，独自一人，粗布短衣不能遮体，蔬菜不能饱腹，但志节更加坚定，不与不类交往。颜回称不改其乐，韦宏有这样的禀赋：明公辅佐皇室，恢弘宇宙，四方之门敞开，英才聚集，在京辇收取春花，在山野采摘秋实。而韦宏抱着璞玉在金山，尚未剖开，成为何必？如果承蒙选拔召用，交付给各曹，必能协和鼎位，成就重功。元帝立即征召他，此后官至少府卿。韦宏既受英瞻生成之恩，英瞻去世后，就穿朋友丧服，哭声止于素草，追慕赵氏祭祀成英，楚旧的一行终身祭祀英瞻。甘卓，字季思，丹阳人，秦朝丞相甘茂的后代，曾祖甘宁是吴国将领，祖父甘树在吴国任尚书，父亲甘昌任太子太傅。吴国平定后，甘卓退居自守，郡守任命他为主簿，公曹察举孝廉，周礼举荐秀才，担任吴王常侍，讨伐石兵，因功赐爵都亭侯。东海王司马越引荐他为参军，外任离湖县令。甘卓看到天下大乱，弃官东归，先到溧阳与陈敏相遇，陈敏很高兴，一起计划纵横之策，于是为儿子陈景娶了甘卓的女儿，互相解脱。恰逢周启倡议秘密派钱广攻打陈敏的弟弟陈敞，陈敏派甘卓讨伐钱广，驻军朱雀桥南，正逢钱广杀了陈敞，周启告知丹阳太守顾荣一起邀约劝说甘卓。甘卓向来敬服顾荣，而且因为陈敞死而心怀恐惧，很久才听从，于是假装生病迎接女儿，断桥收缴船只到南岸，共同消灭陈敏，传送首级到京都。元帝初渡江，授予甘卓前锋都督、扬威将军、溧阳内史，其后讨伐周馥，征讨杜涛，多次经历苦战，多有擒获，因前后功劳晋爵南乡侯，拜豫章太守，不久迁襄州刺史，将军如故，又晋爵于胡侯。中兴初年，因边境扣盗未平，学校衰败，特准孝廉不考试，而秀才仍然照旧测试。甘卓上书认为，回答策问关于时政的损益，应当博通古今，明达政体，必须从典籍中寻求，才能胜任其举。臣所任职的州过去遭受寇乱，学校长久废弛，世人流散，不能与其他州相比。测试的理由，应当凭借学业之功，我认为应该同孝廉一样给予期限。奏书上呈，朝廷议论不许。甘卓于是精心考核，背礼举荐贵阳人古简为秀才，古简推辞未获允许，周礼厚礼送他。各州秀才听说要考试，都害怕不去，只有古简一人到台，于是不再测试。古简以本州缺少士人为耻，于是上表请求考试，以高第授中郎。古简年少有志行，贫苦自立，博览经史。当时南方凋敝荒芜，荆棘之道停息，古简不能远求师友，只在自家研究精深。虽然所得很深，但没有名誉，又羞于炫耀，求取显达，于是回归，终身不仕，死在家中。甘卓不久迁安南将军、凉州刺史，贾节督缅北诸军，镇守襄阳。 甘卓外柔内刚，为政简政惠民，善于安抚，孤税全部免除，事无二价。州境内所有余池，先前常常收税，甘卓不收其利，都给予平民，稀土称为惠政。王敦起兵，派人告诉甘卓。甘卓假装答应，但内心并不赞同。等到王敦登船时，甘卓却没有前往，而是派参军孙双到武昌劝谏王敦停止行动。王敦听到孙双的话，非常惊讶地说，甘侯之前和我说的什么，现在却又有不同。难道他是担心我危害朝廷吗？我现在出兵只是为了铲除奸凶而已。你回去告诉他，事情成功之后，我会让他做三公。孙双回去报告甘卓，甘卓犹豫不决。有人劝甘卓暂且假装答应王敦，等王敦到达都城后再讨伐他。甘卓说，当初陈敏作乱时，我也是先顺从，后来才图谋对付他。评论的人说我是因为害怕被逼迫才表面顺从，虽然我本意并非如此，但事实确实有些相似，心里一直感到惭愧。现在如果又这样做，谁能明白我的心意？当时襄州刺史乔王司马承派主簿邓谦游说甘卓说，刘伟虽然凭借权势受宠，但并没有对天下造成危害。大将军王敦因为丝绸起兵进攻京城，虽然打着讨伐乱臣的旗号，实际上却让天下人失望，这正是忠臣义士匡扶王室拯救危难的时候。从前鲁仲连只是个平民，尚且怀有跳海而死的气节，何况您是受命镇守一方的长官，地位相当于国家重臣呢？现在如果顺应天意人心，发起像齐桓公、晋文公那样的事业，依靠大义来扫除叛逆，率领义兵来擒王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不能错过啊。甘卓笑着说，齐桓公、晋文公的事业哪里是我能做到的，至于为国尽力排解危难，倒是我的本心。我们应该仔细考虑这件事。参军李良劝甘卓说，从前韦骁在陇右作乱，窦融据守河西归附光武帝，今天的情况与此类似。将军在天下有很高的名望，只需等待时机，坐观成败。如果大将军取胜，他自然会推崇将军，让您镇守一方。如果他不胜，朝廷一定会让将军取代他。何愁不富贵，为什么要放弃这种妙算胜敌的策略，而把存亡系于一场战斗呢？邓谦对李良说，光武帝创业时，中原尚未平定，所以韦骁割据陇右，窦融兼有河西，各自占据一方，形成鼎足之势，因此能够表面服从天子，从容观望。等到天下已定，君臣名分确立，最终陇右覆灭，河西入朝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之前的表面服从在道义上是不容许的。如今将军对于本朝来说并非窦融那样的情形，襄阳对于朝廷来说也非河西那样坚固。况且作为臣子，怎能忍心国家有难而不尽力，又如何能面向北方侍奉天子呢？如果大将军平定了刘伟，回到武昌，增强十城的防守，断绝荆州、襄州的粮道，将军还能到哪里去？形势掌握在别人手中，却说我能妙算胜敌，我没有听说过。甘卓仍然迟疑不决，邓谦又对甘卓说，现在既不发动义举，又不接受大将军的檄文，这必然招致祸患，无论愚者智者都能看出。而且议论者所认为的困难，是认为彼强我弱，这是没有衡量虚实。现在大将军的兵力不过10000多人，其中留守的不到5000，而将军现有的兵力已经是他的2倍了。将军的威名天下皆知，这府的军队是精锐的战胜之师，拥有强大的兵力，凭借威名手持符节行事，难道王涵能够抵御吗？逆流而上的军队形势上无法自救，将军攻打武昌如同摧枯拉朽，还有什么顾虑呢？武昌平定之后，占据他们的军需物资，镇抚二州，施恩于士族，让归附的人如同回家，这就是吕蒙克敌制胜的方法。像这样大将军可以不用战斗就自行溃败，现在放弃必胜的策略，安坐等待危亡，不能说是懂得计谋，希望将军深思熟虑。当时王敦因为甘卓不来，担心他在后方生变，派参军乐道荣苦苦邀请甘卓一同东下。乐道荣原本就想背叛王敦，于是趁机劝说甘卓袭击王敦，这件事记载在《乐道荣传》中。甘卓本来就不想跟从王敦，得到乐道荣的劝说，于是决定说，这正是我的本意。于是与巴东监军柳纯、 南平太守夏侯成、宜都太守谭该等十多人一起公开发布檄文到远近各地，陈述王敦叛逆的罪行，率领所部进行讨伐。派参军司马赞、孙双带着奏表前往朝廷，参军罗英到广州与陶侃约定日期，参军邓谦、于冲到长沙，命令乔王司马成坚守。征西将军戴若思在江西先得到甘卓的书信，上表给朝廷，朝廷内都高呼万岁。武昌城中震惊，传说甘卓的军队来了，人们都四散奔逃。诏书升任甘卓为镇南大将军、侍中、都督金梁二州诸军事、荆州牧、凉州刺史的职务不变。陶侃得到甘卓的信后，立即派参军高保率兵东下。甘卓虽然心怀正义，但性格不果断坚毅，而且年老多疑，计谋犹豫不决，军队驻扎在诸口，一连几十天没有前进。王敦非常害怕，派甘卓哥哥的儿子行参军甘养前去求和，向甘卓道歉说，您这样做自然是臣子的节操，我不责怪您，我家事紧急，不得不这样做，希望您立即回师襄阳，我们重新结好。当时朝廷军队战败，王敦请求朝廷用邹于藩命令甘卓停止进军。甘卓听说周乙、戴若思遇害，流着泪对甘养说，我所担忧的正是今天这种情况，每次收到朝廷中人的书信，总是把胡人入侵放在首位，没想到突然发生内部的祸乱，况且如果圣上平安，太子无恙，我处在王敦的上游，也不敢轻易危及社稷，我如果直接占据武昌，王敦形势紧迫，一定会劫持天子，以断绝天下人的希望，不如返回襄阳再考虑以后的计划。立即命令回师。都尉秦康劝甘卓说，现在分兵攻打王敦并不难，只要切断彭泽，上下游不能互相救援，他们自然会离散，可以一战擒获。将军既然有终结之心，中途而废反而成了败军之将，恐怕将军的部下也会各自要求西归，无法再守住阵地。甘卓没有听从，乐道荣也日夜劝甘卓迅速东下。甘卓性格原本宽和，忽然变得固执，直接返回襄阳，意气骚动不安，举止失常，自己照镜子看不见头，看庭院的树却发现头在树上，心里非常厌恶。他家中的金柜发出鸣声，声音像敲打镜子，清脆悲伤。巫师说金柜将要分离，所以悲伤的鸣叫。主簿何无忌及家人都劝他提高警惕，甘卓反而变得更加凶狠刚愎，听到劝谏就发怒。他正解散士兵，让他们大规模屯田而不做防备。公曹荣见坚决劝谏，他不采纳。襄阳太守周律等人秘密接受王敦的旨意，知道甘卓没有防备，假说湖中多鱼，劝甘卓派左右都去捕鱼，于是趁甘卓睡觉时袭击杀害了他，把他的首级送到王敦那里。他的四个儿子散骑郎甘帆等人都被杀害。泰宁年间追赠骠骑将军，谥号为敬。邓谦字长真，长沙人，少年时就有志气，被乡邻所敬重，常常以诚心待人行事，能够在多难之时凭借正直保全自己。刺史乔王司马成任命他为主簿，他就去游说甘卓。甘卓留他做参军，想与他同行，他因母亲年老辞别甘卓而返回。司马成被魏毅打败，魏毅认为余亏兄弟是司马成的同党，把他们全部杀死，并紧急搜捕邓谦。乡里人都为他害怕，邓谦笑着说，他们只是想任用我罢了。他新晋得到州郡，杀了许多忠良之人，这正是他求贤的时候，怎么会把行路之人当作罪人？于是前去拜见魏毅。魏毅高兴地说，您就是所谓的古代的谢阳啊，任命他为别驾。邓谦有节操忠信，并且见识度量宏大深远，善于与人交往，时间越久越受尊敬。太尉宇亮称赞他，认为他是长者。历任武陵、始兴太守，升任大司农，在官任上去世。卞捆，字望之，即因冤巨人，祖父卞统任琅琊内史，父亲卞粹以清辨明察著称，兄弟六人都登上了宰辅之位，世人称便是六龙，玄人无双。玄人是卞粹的字。弟弟卞侯曾经触犯郡将，郡将发怒揭发他家里的私事，卞粹于是因为教导无方被讥讽议论，多年衰落不振。惠帝初年， 任尚书郎。杨俊执政时，许多人依附迎合，而卞翠政治不阿。杨俊被杀后，破格升任右丞，封成杨子，逐渐升迁到右军将军。张华被杀时，卞翠因为是张华的女婿被免官。齐王司马炯辅政，任侍中、中书令，进爵为公。到长沙王司马懿专权时，卞翠在朝廷立身端正，司马懿记恨而杀害了他。当初卞翠上厕所看见一个像两只眼睛的东西，不久祸难就发生了。卞捆20岁时就有名誉、司州、兖州以及齐王司马炯征召他，他都没有赴任。遇到家祸回到乡里，永嘉年间被任命为著作郎，承袭父亲爵位。征东将军周馥请他任从事中郎，他没有就任，遭遇本州沦陷，向东投靠七兄徐州刺史裴顿。裴顿让卞捆代理广陵相，元帝镇守建业时征召他为从事中郎，委任他掌管选举事务，非常亲近倚重他，出任明帝东中郎长史。遭遇继母去世，扶桑期满后被重新启用，恢复就职，他多次推辞不接受。元帝派中使敦促逼迫，卞捆上奏表陈述说，卞捆天生心胸狭隘，不能与世俗和谐，退居家中思考情事，想要完成家族的心愿。王父从前任中书令时，我蒙受大恩，有望门被征召，但我坚持自己的操守，得以没有就任。家门遭遇祸难，我流亡改名，得以存活，私下的志向一直存在。加上遭受极大艰难，流落寄居兰陵，被狗戏征召，害怕被逼迫，于是依附下邳裴顿，又被他临时授予官职，想暂时到郡中谋求脱身之地。不久被征召任从事中郎，哪里是贪图荣华，只是想借此自谋出路，打算暂时奉命，然后就请求退职。正值华裔之难，不敢自己陈述。华裔被枭首示众后，我也染病，详细陈述情况，但没有得到宽恕遣返。世子北征时，选拔显赫有名望的人，我又因无能愧居副职。荣耀是荣耀了，实在不是我的本意，只是考虑到使命重大而个人轻微，不敢推辞畏惧。听说西台征召我为尚书郎，其实想借此避让贤才之路，还没来得及陈述诚意，就突然遭遇丧事。我9岁时被先母的弟弟表兄所抛弃，12岁时蒙去世的母亲张氏抚养。我因为卑贱不能荣耀父母，家产经常空乏，奉养之道多有缺欠，在世时没有欢乐，去世后不能背礼，捶胸长恨，五脏如同割裂。对于公事没有像那样的效力，私情又如此艰苦，实在没有脸面昧心贪图荣进。如果废掉我一人，江北就有倾覆的忧虑，我在职的日子功绩已经隆盛的话，确实不能只顾自身。现在东中郎天生聪慧，神明日益增长，军司马各位参佐都以明德尽力于王室，我去留与否不会有丝毫损益。贺询、谢端、顾隐、丁琛、傅熙等人都承受恩命，高卧家中。我委身于二府，逐渐过了5年，考核政绩则不能已经彰显，论及心意则屡次恭敬顺从，为何在我哀伤孤独的时候得不到怜悯宽恕呢？元帝因为他的话恳切，没有改变他的志向。扶桑期满后任世子师，卞捆先后担任师祖的职务，尽心匡扶的节操，整个府中的人都尊敬而畏惧他。中兴建国后补任太子中庶子，转任散骑常侍，在东宫侍讲，升任太子詹事，因公事被免职，不久恢复职务，转任御史中丞。他忠于侍奉君主，权贵之人都收敛行迹。当时淮南郡的中正官王氏的继母，在前夫去世后又嫁给了王氏的父亲。王氏的父亲去世后，他扶完丧妻，商议要回到前夫家，前夫家也有继子，一直奉养他到去世，最终与前夫合葬。王氏自己说，父亲临终时母亲请求离开，父亲答应了，于是王氏为离家的母亲扶其摔丧妻。卞捆上奏说，即使王氏的父亲临终时答应了，也必须要证明，根据礼法是没有依据的。如果父亲有一命，必须明确列出妻出的罪责，应当在活着的时候休弃他，没有理由让一个已断绝关系的妻子留在家中扶丧。如果王氏的父亲临终时神志不清，任由他自由去留， 这一定是违背礼法的相互要挟，那么无论生死都不应该听从，王氏应当用礼法来纠正。魏克没有听从父亲临终时的乱命，陈前夕想要用两个婢女殉葬，他的儿子以不合礼法为由没有听从，春秋、礼记都称赞他们。况且妾的身份低贱，尚且要用礼法来纠正，何况是他的母亲呢？王氏的母亲对于丈夫生前侍奉，死后送终，并不是已经断绝关系的妻子。丈夫去世后穿上丧服，不是无意的妇人。她自己说守节，并非要再嫁。离婚断绝关系的决定是在丈夫去世之后。丈夫既然去世，她就应该遵从儿子的安排，而王氏却把她当作被休弃的母亲，这是母亲因为儿子而被休弃，致使她活着无处容身，死后无处安葬，只能寄居在别人家中，埋尸于无名之坟。如果王氏的父亲去世后，母亲随即死在王氏家，王氏一定不会认为她是被休弃的母亲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许下的诺言只有一个，却认为母亲在共同居住时是母亲，到前夫儿子家时就不认为是母亲，这是在两个家庭之间强行割裂关系，凭主观臆断决定是否休弃。断绝关系的决定不是王氏又是谁？假如两家的儿子都是这位母亲所生，母亲眷恋前夫的儿子，请求离开或断绝关系，在后夫家不合礼法，回到前夫家又不合礼法，离开不能离开，回去不能回去，那么他就成了无依无靠的人。王氏对内应当极尽规劝，对外应当严加防范，不断绝关系是明摆着的事，何至于在至亲面前坚守不变，却对假借的继母忽略情理和礼法呢？继母如同生母，这是圣人的教诲。王氏作为国家的人才，在家庭内部违背礼法道义，这是开天辟地以来没有过的事，对于父亲没有追思追善的表现，对于母亲没有孝敬之道，活着时去留随意，去世后却与外路人合葬，可以说是在世时不以礼侍奉，去世后不以礼安葬。这种行为损害了世俗教化，不能担任人伦品评的官职。扎实中司徒林隐公寻祖宣扬武教，关键在于任用人才，却容忍违礼行为，竟然不加以贬黜。扬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化业，淮南大中正散骑侍郎周弘公开执掌国家舆论，朝廷和民间都取信于他们，却不能遵循礼法纠正为师，崇尚孝敬之道，都是不称职的。请求根据现有事实免除荀祖化业周弘的官职，由大鸿胪削去爵位和封地，由廷尉定罪。奏书呈上后，诏令特别宽恕了荀祖等人，王氏则交付乡里评议，终身不得任用。卞捆升任吏部尚书，王涵作乱时加授中军将军。王涵被消灭后，因功被封为建兴县公，不久升任领军将军。明帝病重时，卞捆兼任尚书令，与王导等人一同接受遗诏辅佐右主，又拜为右将军，加授给事中、尚书令。明帝驾崩，成帝即位，群臣进献玉玺，司徒王导因病未到。卞捆在朝堂上严肃地说，王公岂是社稷之臣，先帝大殓，新君未立，这难道是臣子称病的时候吗？王导听说后便抱病前来。皇太后临朝听政，卞捆与宇亮在宫中轮值，共同参与机要。当时征召南阳人乐摩为郡中正，颍川人羽仪为廷尉平。乐摩、羽仪各自以父亲遗命为由不接受任命。卞捆上奏说，人没有不是父亲所生的，官职没有不是因事而设立的，有父亲就一定会有遗命，任职就一定会有悔恨，各家都偏爱自己的儿子，这就使得君王没有可用之人，官职不依法度，正是无法建立，这样先圣的言论就会废弃，武教的训导就会阻塞，君臣之道就会涣散，上下教化就会衰败。乐广因平和公允著称，与民因忠诚笃厚显明，他们在盛世受到宠幸，身体都不属于自己，何况是后代呢？怎能专断？他们所担任的职务，如果顺应众人之心，那么那些战死者的父母都应该让儿子不接受任命，而不去任职。如果顺从乐摩父亲的意愿，那么人人都不做郡中正，人伦就废弛了。如果顺从羽仪父亲的意愿，那么人人都不做御官，刑罚就废止了。凡是像这样的情况，难道可以听从吗？如果不能听从，又凭什么允许乐摩、
与仪借口父亲一命呢？这是乐魔凭借其父的名声可以枉法，与仪因为是亲戚可以自行其事，用这两种做法来服人示众，是臣所不能理解的，应当一律颁布命令，不得以私废公，拒绝他们的上表，作为永久的制度。朝廷商议认为正确，乐魔与仪不得已各自上任履职。这时王岛春并不上朝，却私下送车骑将军西涧，便捆上奏说王岛王法徇私，没有大臣的节操，御史忠诚忠雅，阿谀王法，不加以制裁，一并请求免官。虽然事情搁置未行，但整个朝堂都为之震动肃然。卞捆裁断窃职，不畏强权，都是这类事情。卞捆为官务实，以褒贬为己任，勤于政事，想要纠正世风，不肯苟且迎合时俗。但他性情不够宽宏，才能不负志向，所以被许多名士轻视，没有卓越的声誉。明帝非常器重他，在大臣中最为信任。阮福常对他说，你常常没有闲暇安泰的时候，好像嘴里含着瓦石，不也劳累吗？卞捆说，诸位以道德恢弘，风流相上，而坚持鄙陋吝啬的，不是卞捆还能是谁？当时贵有子弟多羡慕王成、谢坤的放达，卞捆在朝堂上严厉地说，违背礼法，伤害教化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。中原倾覆实际上就由于此，想要上奏追究，王导余亮不听从才罢休，但听说的人无不改变态度。当时王导以功勋德行辅政，成帝常去他的宅邸，曾拜见王导的妻子曹氏，侍中孔坦秘密上表说不应当拜。王导听说后说，王茂宏、王导字是奴钝有病之人，如果像卞望之、卞捆字那样严厉，刁玄亮那样明察，戴若思那样高峻，岂敢这样。卞捆廉洁简朴，生活非常贫寒，儿子结婚时诏令特赐钱50万，他坚决推辞不接受，后来患上脸疮，多次请求辞职，被拜为光禄大夫，加授散骑常侍。当时余亮将要征召苏峻，在朝中说苏峻狼子野心，终究会作乱，现在征召他，即使他不服从命令，造成的祸患还小，如果再等几年，作恶蔓延就无法控制了。这是晁错劝汉景帝早削七国的事情，当时议论的人无法改变他的看法。卞捆坚决争辩，对余亮说，苏峻拥强兵，多藏无赖，而且逼近京师，路程不到一早上，一旦有变容易出差错，应当深思远虑，恐怕不能仓促行事。余亮不采纳，卞捆知道一定会失败，给平南将军温峤写信说，元归余亮字征召苏峻的主意已定，我心中郁闷，温生足下对此事无可奈何，我现在所忧虑的是国家大事，而且苏峻已露出狂妄之意，征召他会加速事变，必定会放纵他的党羽进攻朝廷，朝廷的威力确实强大，但需要交锋接任，还不知能否立即擒获。王公也持同样看法，我与他争辩十分恳切，但无可奈何，本来让足下出任外藩之任，现在却遗憾让你在外，如果你在朝中一起劝谏，必定会听从，如今内外戒严，四方有备，苏峻凶狂必定无从得逞，但恐怕不能没有损伤，怎么办？卞捆的司马仁台劝卞捆应当蓄养良马，以防不测。卞捆笑着说，以顺逆的道理来说，按理没有不成功的，万一不然，难道需要马吗？苏峻果然起兵，卞捆又担任尚书令、右将军、兼领右卫将军，其余官职如故。苏峻到达东陵口，诏令以卞捆都督大恒东诸军事，贾节又加授领军将军，给侍中卞捆率领郭沫、赵胤等人与苏峻在西陵大战，被苏峻打败，卞捆与钟雅都退还，死伤者数以千计，卞捆、钟雅一并交还符节，到朝廷谢罪。苏峻进攻清溪，卞捆与各军抵御阻击，不能抵挡，贼人放火烧公寺，六军溃败。卞捆当时背上的疮还未愈合，就带兵力战，率领散兵及左右官吏数百人进攻贼人麾下，苦战而死，时年48岁。他的两个儿子卞缜、卞须见父亲战死，相继冲向贼人，同时被害。苏峻之乱平定后， 朝廷商议追赠卞捆左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。尚书郎弘的议论认为，为国事而死的大臣，古今所重，便令的忠贞节操应当载入史册。如今的追赠实在不符合众人的期望，认为应当加授三公的称号，以表彰忠烈之功。司徒王导见到这个意见，进言追赠骠骑将军，加侍中。弘讷再次议论说，侍奉亲人没有比孝更大的，侍奉君王没有比忠更高的。只有孝所以能尽尽竭诚，只有忠所以能见微受命。这是三纲中的大节，臣子的最高品行。考察卞捆历任三朝，尽心辅佐，遭遇艰难险阻，生死都与国家共存。他接受托孤重任，位居尚书令之职，护卫至尊，有保父之恩，在朝中严肃端正，有尽忠之节。贼人苏俊作逆，他全力讨伐，亲自面对谏使，两次与贼交锋，父子一同赴死，可以说是破家卫国，守死情势。从前许南病逝，还蒙受二等的追赠，何况卞捆为国家殉节呢？赏赐时如有疑问应从众，何况没有疑问呢？认为可以上比许穆公，下同讥绍，这样才符合典则，满足众望。于是改赠卞捆侍中、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忠贞，用太牢之礼祭祀。追赠嫡子卞轸为散骑侍郎，卞轸的弟弟卞须为奉车都尉。卞捆的母亲裴氏抚摸着两个儿子的尸体，哭着说，父亲是忠臣，你们是孝子，还有什么遗憾呢？征氏翟汤听说后感叹说，父亲死于君王，儿子死于父亲，忠孝之道集中在一门。卞轸的儿子卞旦继承爵位。咸康六年，成帝追思卞捆，下诏说，卞捆在朝忠诚恭敬，死于胸寇，所封的食邑遥远，租制微薄，妻儿不能自给，令人感慨，可以供给食额的口粮。后来盗贼挖开卞捆的墓，尸体僵硬，鬓发苍白，面色如生，两手都握拳，指甲穿透手背。安帝下诏赐钱10万，用来修葺坟墓。卞捆的第三个儿子卞瞻官至广州刺史，卞瞻的弟弟卞丹任尚书郎。卞敦字仲仁，父亲卞俊清正真实，有见别立，以明理著称。同乡人牺牲仗势，才能傲慢欺凌卞俊兄弟，卞俊等也因门第显圣亲事牺牲，互相视如仇敌。牺牲因是杨俊的旧例被拘捕，卞俊当时任尚书郎审理此案，牺牲害怕不能免罪，卞俊公平断案，正确裁决，牺牲最终得以免罪，但仍旧不悔改。后来牺牲任左丞，又上奏陷害卞氏。卞俊历任汝南相、廷尉卿。卞敦20岁左右在州郡任职，被征召为司空府属官，逐渐升迁至太子舍人、尚书郎，朝中世人大多称赞他。东海王司马越听说后，召他为主簿。王弥逼近洛阳，卞敦与胡武府之劝司马越攻击王弥，而王衍、潘涛共同坚持不听从。卞敦在朝廷上极力争辩，众人都认为他豪壮。出京补任汝南内史，元帝任镇东将军时，请他为军资祭酒，他没有就任。征南将军山简让他担任司马。不久，王儒、杜增相继作乱，山简便派卞敦监督缅北七郡军事，镇威将军兼领江夏相，驻守夏口。卞敦攻讨缅中，全部平定。随后，杜涛侵犯湘中，加授卞敦征讨大都督。讨伐杜涛有功，赐爵安陵亭侯。镇东大将军王敦请他为军司。中兴建立后，拜为太子左卫帅。当时石勒侵犯逼近怀寺，皇帝广泛寻求能够防御边境的良将，公卿推举卞敦授任征虏将军、徐州刺史，镇守泗口。等到石勒侵犯彭城，卞敦自夺力量不能支撑，与征北将军王遂退保盱眙，贼势于是扩张，淮北诸郡大多被攻陷，最终因魏诺被贬官三等，任阴阳将军。征召入朝任大司农，王敦上表任其为征虏将军，都督石头军事。明帝讨伐王敦时，任命他为镇南将军、假节。事情平定后，改任尚书，因功封益阳侯，调任光禄勋，出京任都督安南将军、襄州刺史、假节。不久，晋号征南将军，坚决推辞不接受。苏俊反叛时， 温峤、余亮向各地征阵发布檄文，要求一同奔赴京师。王敦拥兵不动，又不供给军粮，只派遣都护荀遂率领数百人跟随大军而已。当时朝廷内外无人不感到奇怪叹息，唯独陶侃也切齿痛恨他。苏峻之乱平定后，陶侃上奏指责王敦拥兵观望，不负国难，没有大臣的节操，请求用囚车将他逮捕交给廷尉。丞相王导认为丧乱之后应当加以宽恕，于是转任王敦为安南将军、广州刺史。王敦因并没有到职，后被征召为光禄大夫、兼领少府。王敦既然不讨伐苏峻，常常心怀愧耻，名声议论从此受损。不久因忧虑去世，追赠本官，加授散骑常侍，谥号为敬。其子王涛继承爵位。刘超字士于，是琅琊临沂人，汉朝城阳景王刘璋的后代。刘璋的七世孙被封为临沂县慈乡侯，子孙于是定居在那里。父亲刘和担任琅琊国上军将军。刘超年少时就有志向，担任县中小吏，逐渐升迁为琅琊国记事院。因忠诚谨慎、清廉正直，被元帝提拔，常陪伴在皇帝左右，于是随从渡江，转任安东府舍人，专门掌管文书檄令。乡府建立后又担任舍人。当时天下混乱，讨伐叛逆，刘超自认为职位在皇帝身边清静机密，而自己的笔迹与皇帝的亲笔相似，于是绝不与人通信，每逢休假闭门不接待宾客，因此逐渐得到皇帝亲密信任。因在左右勤劳效力，赐爵原乡亭侯，食邑700户，转任行参军。中兴建立后，担任中书舍人，授官骑都尉，奉朝请。当时台阁初建，各项事务尚未完善，刘超执掌文书，而恭敬谨慎、沉静周密，更加受到亲近厚待。加上他自身清苦，穿衣不穿两层薄，家中没有一担粮食的积蓄，每次皇帝赏赐都坚决推辞说，凡陋小臣无端窃取赏赐，没有德性而享受俸禄，灾祸足以令人恐惧。皇帝赞赏他，不强迫改变他的志向。不久出京补任句容县令，以诚心待人，被百姓怀念。常年征收赋税，主管官员常亲自四出清查平抑百姓家产。到刘超时，只做一个大函，分别交给各村，让百姓各自书写自家财产，投入函中完毕后送回县衙。百姓依据实情投报，征收的赋税收入超过常年。后入朝担任中书通事郎，因父亲去世离职。安葬后，恰逢王敦举兵，下诏让刘超复职，又兼领安东上将军。不久朝廷六军战败逃散，唯有刘超按兵不动护卫皇帝，皇帝为此感动，让他回去完成丧礼。等到前凤制造祸乱，刘超召集义士跟随明帝征讨前凤。事情平定后，因公封为零陵伯。刘超家境贫困，妻子儿女不得温饱，皇帝亲笔下诏褒奖他，赐给鱼米，刘超推辞不接受。刘超后来需要纯色牛，市场上买不到，上奏请求购买官署外旧的牛，下诏便将牛赐给他。出京担任一星太守。不久征召入京任中书侍郎。授官往返，朝廷没有人知道。恰逢皇帝驾崩，幕后临朝听政，升任摄生校尉。当时军校没有士兵，一行人大多出于义气跟随刘超，于是统领这些部众担任宿卫，号称君子营。咸和初年，遭逢母亲去世离职，丧服不离身，早晚嚎哭，每月初一、十五都不行到墓地，哀痛感动路人。等到苏峻图谋叛逆，刘超代替赵胤任左卫将军。当时京城大乱，朝中官员大多宋家人到东部避难。一心的旧吏想迎接刘超家属，但刘超不听，将妻子儿女全部安置在宫内。等到朝廷军队战败，王导以刘超为右卫将军，亲自侍奉成帝。适逢太后去世，军队护卫的礼仪制度缺损，刘超亲自率领将士迎建山陵。苏峻逼迫皇帝车驾前往石头城，当时天降大雨，道路泥泞沉陷，刘超与侍中钟雅不行侍从左右，贼人给马也不肯骑，而且悲哀慷慨。苏峻听说后非常不满，但不敢加害，而用自己的亲信许芳等人补任司马都、殿中监、 对外假托宿卫，内里实际是防御刘超等人。当时饥荒米贵，苏俊等人赠送物品一概不接受，朝夕不离皇帝身边，臣子节操更加恭敬。皇帝当时8岁，虽然处在幽禁困厄之中，刘超仍然教授孝经论语。温峤等人到来，苏俊猜忌朝廷官员，而刘超被皇帝亲近厚待，尤其被怀疑。后来王导出奔，刘超与怀德县令匡树、健康令管佩等人密谋，准备奉迎皇帝出逃。未到约定日期，事情泄露，苏俊派人让领兵入宫逮捕刘超和钟雅。皇帝抱着他们悲泣说：“还我侍中，又为人让不遵从诏令，于是杀害了他们。”等到苏俊之乱平定，仁让与陶侃有旧交情，陶侃想特别不杀他，就向皇帝请求。皇帝说：“仁让是杀死我侍中，右卫的人不可宽恕。”于是诛杀了仁让。等到刘超将要改葬，皇帝哀痛思念不已，下诏迁葬到高长险境的地方，使出入能够望见其墓，追赠卫尉，谥号为忠。刘超天性谦逊谨慎，历世三位皇帝常处于机密之位，都受到亲近厚遇，而不敢因宠幸骄纵谄媚，所以世人都安心并敬重他。其子刘讷继承爵位，谨慎自恃有时庆之风，历任中书侍郎、下邳内史。刘讷之子刘享也清廉谨慎，担任散骑郎。钟雅字彦昼，是颍川长社人，父亲钟晔担任公府院，早逝。钟雅年少丧父，好学有才智，被举荐四行，授官汝阳令，入朝任左著作郎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扶桑期满复职。东海王司马越请他为参军，升任尚书郎。避乱东渡，元帝任命他为丞相记事参军，升任临淮内史、镇威将军。不久征召为散骑侍郎，转任尚书右丞。当时在太庙有祭祀之事，钟雅上奏说：“陛下继承帝位世系，对京兆府君来说是玄孙，而现在著文称曾孙，恐怕这是因循的失误，应当加以改正。又按礼制，祖父的兄弟是从祖父。景皇帝自己凭功德成为世宗，不以伯祖的身份登庙，也应当除去伯祖的文字。”下诏说：“礼制侍奉宗庙，自曾孙以下都称曾孙，这不是因循的失误，取义于重孙，可以历代共享此名，无需更改。称伯祖不安当，按所奏办理。”转任北军中后，大将军王敦请他为从事中郎，不任宣城内史。前奉作乱时，加授广武将军，率众驻扎清义。当时广德县人周卫前奉起兵攻打钟雅，钟雅退守泾县，收拢市民，讨伐周，将其斩杀。前奉之乱平定后，征召为尚书左丞。当时皇帝驾崩，升任御史中丞。当时国丧未满一年，而尚书梅陶私自奏请女祭，钟雅弹劾上奏说：“臣听说尧帝去世，音乐停止，即使庶民还能守丧三年。”自此以来，历代相同。肃祖明皇帝驾崩万国，丧期将至夏月，圣主身穿缟素，泣血临朝，百官惨痛悲怆，举动没有欢容。梅陶没有大臣钟穆的节操，家庭奢侈迷乱，生计纷繁，丝竹之音流传街巷，应当加以放逐罢黜，以整肃王法，请交付司徒论定轻易。幕后临朝，特别宽宥，不予追究。钟雅执法严正，百官都畏惧他。北中郎将刘霞去世，刘霞的部曲作乱，下诏郭沫讨伐，以钟雅间征讨军事假节。事情平定后，授官骁骑将军。苏俊之难，下诏钟雅为前锋监军，贾杰率领精勇千人抵御苏俊。钟雅因兵少，不敢攻击，退还，授官侍中。不久，朝廷军队战败，钟雅与刘超一同侍卫天子。有人对钟雅说：“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，是古之道。您性情量直，必不能被寇仇所容，何不随时势之宜而坐着等死？”钟雅说：“国家混乱不能匡正，君主危难不能救助，各自逃遁以求免祸，我害怕董狐拿着竹简到来。”余亮临去时回头对钟雅说：“后事深深托付给你。”钟雅说：“动辄催崩，是谁的责任呢？”余亮说：“ 今日之事不容再说，卿应当期望克父之效罢了。钟雅说，想来足下不愧于荀林父罢了。等到苏俊逼迫皇帝车驾前往石头城，钟雅、刘超流着泪步行随从。第二年一同被贼人杀害，贼平后追赠光禄勋，其后殷家平下诏赐给布帛百匹，其子钟旦官至中军参军，早逝。使臣曰，殷瞻德性学业修明，文史足用，入居列位则加谋履臣，出府藩条则会正融洽，甘卓伐暴宁乱，功绩得以宣扬，坐镇敢成，威略俱举，即凶渠犯顺，志在秦王。继而人挠其谋，天夺其剑，遗留不断，自取诸夷，便捆整肃衣冠，立于朝堂，以匡正为己任，提衣捍卫君主，导忠义以成名。于是使臣死于君，子死于父，为忠与孝集于一门，故称社稷之臣，就是忠贞之位。刘超秦素奉上，钟雅正直当官，属奸臣滔天，右军威迫，乃崎岖寇难，艰难困苦，匪石为心，寒松比操，贞洁诡计皆没，亮计双生。虽高贺在南迷宫，荀息以死祭之，比之二子，何足称道。赞曰，甘卓临南服，殷瞻立西周，正行克举，威惠兼修，殷皆运足，甘必遗留，望之训义，处死为义，为子为臣，名节思祭，中流入世，忠贞所履，结其股功，祭之以死。